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请我们翻到旧约传道书5:1-7。Please turn your Bible to the Old Testament, Ecclesiastes, chapter 5, 1-7. 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因为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求你用你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得到属灵的益处，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主，就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你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去参观皇室宫殿，或者古老的大教堂，或是进入一个豪华无比的酒店，你都会肃然起敬，安静下来，走起路来可能都会十分的小心谨慎，你可能不会大声的喧嚷。如果有时候你的这个衣冠不整齐，穿着短裤拖鞋，可能会在门口被门卫拦截下来。相信我们都会有过很多类似的生活中的经历。传道书的作者从5开始要告诉警戒神子民，来到这个远远超越世界上任何一个宏伟的建筑，就是永生上帝居住同在的圣殿中的时候，人当有怎样的心态来敬拜上帝。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从3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个，就是在神的殿中当谨慎你的脚步，就是 guard your steps when you go to the house of God。 第二个要讲为什么要谨慎脚步， Why you must guard your steps when you go to the house of God。 第三个我们要讲如何谨慎你的脚步，How to guard your step when you go to the house of God。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在神的殿中当谨慎你的脚步，或者说上帝是我们颂赞敬拜的中心。刚才我们读了传道书第5:1-7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这7节经文中 提到的最多的关键词是什么？最多的是神，提到最多的是神，是神的名。七节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七次。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传道书，我们前面讲完的四章内容，提到上帝名的经文都没有五章一到七节这么集中，这么高的频度。比如在一章十三节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一切所做的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其极重的劳苦。二章二十六节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奉。第三章论到神的名要多一点，因为第三章讲到上帝的创造和上帝是审判主。三章十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师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十七节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那么第四章几乎没有提到神的名，而在第七章的七节经文里提到七次神的名。第一节说，你到你神的殿里要谨慎脚步。第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第四节说，你要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这里又讲到神。第六节说，为何是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第七节说，你只要敬畏神。那么在第五章一到七节为什么这样多次的提到上帝的名呢？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名太重要了。上帝是一切的中心，而不是人是中心。仔细的看，有几个重要方面。首先，传道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看到那个至高荣耀的上帝和我们这些被造之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和区分。就如五章二节所说的，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这里要告诉我们，上帝是上帝， God is God。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人就是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是创造主， He is a creator。 人是被造的人，创造主和被造的人有着绝对的本质的差距。弟兄们，有着绝对本质的差距。著名的神学家、护教学家、西敏神学院的范泰尔教授，在他的护教学的教导中，他经常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表达上帝和被造之人之间的关系。他总是画一个大圈，在上面代表着神，在下面画一个小圈代表着人。那么上帝和人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差距。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去讲，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些。这一位上帝，他是创造主啊，弟兄姊妹，你去思考说，上帝他能够创造万有，能够创造出生命，这样的奇特，这样的奇妙，他掌管生命，掌管人类的生死。 有哪一个上帝能够像这样的上帝伟大和超越？没有。而且这位上帝还是临在的上帝，一会儿我们还会讲。也就是说，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上帝和我们有着巨大无比的差距，绝对性的 significant。 第二个传道书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说，你到神的殿里啊，要谨慎脚步。神的殿是什么？到神的殿要做什么呢？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临在的地方，上帝和圣约子民同在的地方。那么神的子民去神的殿做什么呢？敬拜神。因此传道书的作者论道，当神子民来到上帝圣殿敬拜的上帝的时候，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上帝呢？传道书的作者不仅要告诉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上帝，五章一到七节所论述重复的中心，就是五到七节，五章一到七节经文的开始和经文的结束。如果说你说五章一到七节讲了什么呢？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只要敬畏神。下一次讲到我们会讲你要敬畏神。传道书更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指导我们当怎样行才是在神的殿中谨慎你的脚步。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句话，讲一个总论，下一次我们会具体的按照经文来具体的分享什么叫敬畏神。传道书的作者启示我们，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一切的中心， God center, not human being。 受造的人当敬拜上帝，在神的殿中敬拜上帝是中心，上帝要得到那个至高的荣耀的颂赞，他是敬拜的重点和中心。第二个，我们要看为什么要谨慎你的脚步。 Why you must to guard your step when you go to the house of God? 前面我们讲了，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创造主，他是宇宙万有的统领，唯一的主宰， The only one。 他是那个至高的君王，他是那个 highest king of the universe。 上帝不仅是超越的上帝，上帝也是临在的上帝。上帝的临在就是他借着圣约Through the covenant, 在神的殿和圣约子民同在。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在诗篇中讲到 covenant 何等的奇妙。那么传道书的作者为什么向我们宣告，当你进入神的殿来敬拜上帝的时候，要谨慎你的脚步， guard your steps。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从神的殿开始，神的殿就是神的家，神的殿就是上帝和他子民同在的地方，神的殿是上帝临在属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上帝对圣约子民慈爱怜悯的重要的表达。他借着立约临在的实施，上帝对圣约子民的赐福。传道书的作者为什么呼吁我们进入神的殿当谨慎脚步呢？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圣约历史来看神的殿和上帝属性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神的殿是上帝的居所，那么神的殿第一个关 乎的是上帝的属性，神的殿就关乎着上帝的属性。那么第一个属性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圣洁。The holiness attributes。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启示，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圣洁？受造的人当如何的回应呢？弟兄姊妹，我们很非常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摩西当时的情景。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瑞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从荆棘里呼喊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Holy Land。 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摩西在这里看到一个荆棘燃烧的异象。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荆棘，在我们青海的山上到处都是荆棘，没有别的，没有树啊。荆棘你只要用火一点，马上一下子就烧着一片过去，非常的干燥啊，干裂，非常容易燃烧。但是摩西在旷野中看到一样的异象，那个荆棘烧着了，却没有被烧坏，所以摩西要去看这个异象。上帝告诉他说，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这个是圣地 Holy Land。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何等的奇迹？荆棘烧了没烧着，没烧坏，只有这位圣洁的上帝才可以行使这样的神迹。这就是上帝的圣洁。新约路加福音5章5到8节，我们知道那个西门彼得，他们劳累了一整夜没有打到鱼。5节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在这个神迹中看到的不是那个神迹，而是看到那个圣洁的上帝主耶稣，看到他自己的污秽。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是污秽的，只有上帝是那个圣洁的本体。He is the only holy one。第二个就是，神的殿是关乎着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都熟悉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中有撒拉夫四粒，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和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看到的异象是那个上帝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连那个门槛和根基都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何等大的荣耀，震惊。然后以赛亚这位先知大先知说，祸灾我要灭亡了。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不圣洁，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新约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同样的新约的使徒保罗，十三节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听见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上帝是至高荣耀的上帝，他是荣耀的本体。 He is the only one glory， 上帝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每一个来到上帝圣殿敬拜的人都要颂赞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至高荣耀的上帝。受造的人当来到这个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不得不谨慎你的脚步。 Must be guard your steps。 下面我们来看如何谨慎你的脚步。所罗门启示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当谨慎我们的脚步。所罗门的经文里反复地强调神，重点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是敬拜的中心。 God is a worship center， 敬拜当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敬拜不是以人的感受的敬拜，敬拜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上帝是唯一配得一切荣耀的上帝，上帝实在是太荣耀太圣洁。当神的子民当敬，他是神的子民当敬拜赞美的对象。因此圣经说，当你来到神的殿敬拜上帝的时候，要谨慎你的脚步。圣经使用了一个我们生活中经常经历的一个生活经验来比喻表达人到神的殿敬拜上帝当有的心态和行动。你的心态是什么？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具体的说明人当以上帝为中心高举上帝荣耀的敬拜。那么如何谨慎你的脚步呢？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外在的谨慎脚步，第二个就是内心的谨慎脚步，第三个就是行动上谨慎脚步。我们下一次讲到要重点讲到什么是行动上的谨慎脚步，今天我们主要从外在的谨慎和内心的谨慎来看。那么什么是外在谨慎的脚步呢？简单的说啊，有时候我们去公共的洗手间，或者你到一个大型的商场，你经常会看到一个牌子 Watch your steps。 这往往是因为那个地面刚刚清洁，或者地上打了蜡啊，为了防止人滑倒，所以提醒人滑倒的一个标志。当你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一定会谨慎自己的脚步，防止把你滑倒。所罗门用了我们生活中都熟悉的例子， 所罗门不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殿地面太光滑了，要谨慎你的脚步，免得你滑倒。所罗门乃是提醒进入神的殿敬拜上帝的时候，当有着怎样属灵的警醒和精神，免得我们在属灵上跌倒。进一步说，所罗门要提醒人来到上帝的殿，神的家，敬拜上帝的时候，神子民是以怎样的心态来敬拜上帝？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还是无所谓？以一种不敬虔的心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上帝。举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在世上去与一个重要的人会面，你一定会做一点预备，你要谈什么内容，你要带什么重要的资料，你的穿着怎么样，最最重要的是你一定不会迟到，不但不会迟到，一定会提前到。如果因为意外的情况晚了，你一定会在那个时间之前打电话给他，说对不起我晚了，能不能晚几分钟，表达歉意。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那这次开总会几乎每一天都是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结束，回到旅馆再和其他的牧者啊有些交谈，往往睡眠的时间很少。有一天下午会议结束的时间啊，会议是四点钟结束，但是拖到快4:20。那么4:30是开始敬拜的时间，也就是不到10分钟的时间。因为人多啊，几千人，那么上洗手间喝水的时间都不够。我想主持人可能会体谅大家的这个情况啊，可以稍稍把那个敬拜的时间啊拖延一点啊，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与我想象的恰恰不一样，4:30一到，准时开始敬拜。这个时候会场连一半的人都没有到，人还不断的在走动，可是上面的敬拜已经正式开始了。当时让我想到每一次礼拜五的查经，8点到了，准时上来的仅有几个人。那我为了不单言，让更多的弟兄姊妹这个不要错过查经的内容，我都会等4到5分钟。同样的祷告会也是啊，等到大部分弟兄姊妹到了才开始。其实从这次的会议中，我体会到什么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什么是在神的殿中要谨慎你的脚步。看上去拖时间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可是上帝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呢？我们让这位至高荣耀的上帝，我们生命的主宰，在那里干等我们，等我们迟到。我们信仰到底是以上帝为中心，还是以人为导向？我们是敬畏神还是敬畏人呢？上帝的时间可以随意牺牲，人的迟到就无所谓，还会被体会，还会被谅解理解。这是以上帝为中心敬拜上帝吗？所以就在那一刻，上帝光照我，让我看到了我是何等的没有敬畏神，没有敬畏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向你承诺，以后查经啊，任何有关上帝敬拜属灵相关的事情，我都会准时开始，我都会准时开始。还有我在这次开会 啊，去何来都要赶飞机，都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啊。所以我在飞城机场经历了好多次，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飞城机场是怎么样怎么搞的。飞城机场安检缓慢，人员多啊，你稍微晚点你就赶不上飞机。那么会议的最后一天啊，周五，那么我换到了一个离机场相对近一点的旅馆。那我去之前我就提前联系他们，我问他们说有没有 shuttle bus 到机场，他告诉我有，所以我订了那个旅馆。那么我到了以后，下午我又去进一步确认，他们说没有车去机场啊，不知道谁告诉你的。那我说那我怎么去机场，他说你可以叫 Uber。 这个那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出租车，他就到计算机上给我找了一个，写了个号码给我。那我就查了一下，哎，是好像在那个旅馆附近有一个 taxi 公司，还有一个在离得也不是很远。那我就先打电话给这个，打了2次都没有人接。后来我又打到另外一个 taxi 的 company， 他说我不能去接你，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刚好是 Mississippi 跟 Tennessee 的那个 border， 是在密西西比这边。他说我们没有那儿的 license。 我想这很麻烦，这连出租车都找不到。那我就试着去安装这个 Uber 软件，也没有安装成功。那我想这没办法，得去租一个车。但是那个时候呢，租车公司很快就关门了，而且我觉得我也走不到那个地方，所以那天就没有办法解决啊这件事儿，只能等到第二天再想办法去机场。所以礼拜二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出租车司机啊，他说我不能 pick up 你。我说 why？ 他说 you have to 2 hours before call me。 啊，我说没关系，我说我9点钟你来接我。他说那可以，我9点钟接你。所以感谢主联系好了，我才放心下来。我们看到说就去机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去预备，才没有耽误这个飞行。可是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的内心是否花时间预备了呢？前面我们讲了神的殿中敬拜上帝外在的谨慎脚步，即便是我们早到了教会，可能也在安静的祷告等候敬拜的开始，可是我们的内心是否敬拜上帝，为敬拜上帝而预备呢？其实外在的谨慎脚步，它是我们内在谨慎脚步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外在的谨慎脚步，我们的内心是什么呢？我们说敬拜上帝不是着急的赶场，也不是掐着点赶飞机，为了赶上一趟班机花费了我很多的精力时间去预备。我想到的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上帝，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荣耀上帝是我们首要的人生目的。可是有谁很好的为主日的敬拜上帝来预备自己呢？来预备我们的心呢？我们往往以自己的软弱找理由开脱，其实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谨慎脚步，内心里没有敬畏神，把上帝当成了一位那个至高荣耀的上帝。回到开 PC 总会的例子，往往这个开会开到下午的时候很劳累发困啊，弟兄姊妹， 那个 document 有6000多页，啊，我第一次看到。有时候我真的想很快出去休息一下，可是一想有些议题很重要啊，必须在那里投票，所以就强忍着坚持。当时想晚上要多睡一点时间啊，预备好的话就不会这么尴尬，有不敬畏上帝的事情发生。会议结束不久，几千人的敬拜，4点半准时开始啊，所以那天我也没去洗手间啊，就转了一圈就开始了，所以我赶快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当时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像一架那个通向天国的飞机啊，那个通向天国的飞机，在临起飞前我赶上了，坐了下来。我们都知道一件普通的道理，就是地上的飞机都会竭力的按时起飞，不会因为一个乘客的迟到而延误所有其他的乘客。亲爱的弟兄姊妹，通向那个永生天国至高君王的飞机，上帝飞机的时间表，你觉得会不会因着你属灵的迟钝睡觉而延误起飞的时间吗？上帝天国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我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们的上帝的时间是一分一秒都不会差，是绝对的精确，否则他就不是上帝。因为他是创造主，他不仅掌管时间，也掌管万有，他是万有的主宰，更是救赎主和永恒的审判主。这就是上帝借着圣经一再的警醒我们，不要做属灵上的迟钝人。彼得前书3章20节告诉我们，就是那些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忍耐等候的时候不信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记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后书3章7到9节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延误，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音，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安然见主吗？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在上帝的天国，凡真正属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的人有一天一定都会来到那个天上荣耀的家中来敬拜赞美上帝，但是这不是一件随意说说的事情，乃是需要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警醒操练。成圣，过成圣的生活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这个属灵的道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那位至高荣耀的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只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启示录第四章在讲到那个日光之上，在那个天上的敬拜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一位坐在宝座上。第八节往下这样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的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诸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者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教会神的家，当谨慎你的脚步，你当定睛日光之上上帝的圣洁和荣耀，单单敬拜那个日光之上圣洁荣耀公义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当我们来到这位圣洁公义荣耀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连那个摩西以赛亚你的那个使徒保罗彼得也说，也我们连他们，主，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不堪，真的是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长存敬畏的心，也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单单仰望你的荣耀和圣洁。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